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网络上有张梗图，引用《赌神》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句话，叫做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了。会放在哪里当梗图呢？就是你要讽刺一些现实，同时又要讽刺那些太天真啊，太傻劲儿啊，太菜太嫩的那些人，
抢着去做的那种危险。
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
冲
动了。讲到年轻人的冲动。下凡跟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冲动吗？
当然会有，甚至连现在都不可否认，还是会有一些冲动在。
因为现在还很年轻
啊。对，好，这句话说得好，我一定留下。其实没有一个人说你到了什么年龄就完全不会冲动，觉得很有自信，很有把握，说就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行为。所以年轻人是觉得哇，我身强体壮，我的动作很快，我可以吃苦耐劳，所以我就可以冲下来。所以他比较多事情很容易就跳进去。
就像我的爷爷已经80几岁的时候，他还会冲动，他其实已经失智了，还冲动很想要出去买某个东西，
对，然后拉不住
他，
他
坚持要骑车，吓死人了。
对，所以你就发现说，冲动来是因为我可能对某一件事情过度的自信，过度觉得没有问题，所以就哇，完全不顾任何的阻止或者再去深思，就把它放掉。
真心我比较常会在消费上面有冲动，
好，看到喜欢东西就给他买下去。
我觉得是有一点报复性的心态，不是为了要报复疫情，而是报复我在离开家之前呢，我从来都没有零用钱
啊，没有自己使用金钱的权利，
都没有办法自己拿着钱去买东西，
是老师要我带的，所以我一定要去买，
为了要考试而买一些文具呀、等等等，那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呢，没有办法。
对，想要的零食不可以，不需要，想要买的首饰不行，不需要啊。
所以等到出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哇，我现在有可以自己支配的钱呢。
是是是，
我看到这个好喜欢，那个也好喜欢，我什么都好喜欢哦，
就给他买吧，这样子。
吃的东西也是一口气买了三份餐，
其实根本吃不完。
现在因为自己会后悔了，
是就
所以会提醒自己
不要再买了。
跟我一起去逛街的朋友呢，跟我比较熟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下次请你提醒我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因为太饿了饿过点，然后
就
买三份餐。
是是是，
你要提醒我这家真的很难吃，不要再买了。
对，就是常常这种概念很容易忘记原来踩过的雷，就再去踩一次这样子。
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会忘记上一次的教训，所以下一次又冲动了，不小心逛网拍就手滑，什么都拿来结账了。
对，这要讲就是，但是也是因为经过一个教训，你可能稍微收敛一点，不敢说都不会发生，但是很收敛一点，
只要想到我做这件事情会开心，就会完全忘记我做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坏的后果。
是是，很多后果就是痛哦，没有太痛，总有办法恢复，因为恢复力太好了，就很容易忘记曾经摔跤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年纪大就恢复力慢，所以那个痛会比较明显在身上出现很多次。
下巴哥有曾经要帮青少年收拾冲动的后果过吗？
哦，这个很多，你知道带青少年几乎你每一次每个礼拜你都要就是随时要接一种出状况的电话，但有在学校闯祸的啦，比如说这个跟人家打架的啦，或者是说闹到训导处不敢跟妈妈讲，就找我们去帮忙去跟老师再讲一讲啊，或者是
不敢打给妈妈，所以跟老师报了下凡哥的电话，
就是请他来缓冲一下。要不然就是呢跟家人有很大的冲突，那不知道怎么收尾，然后家长跟孩子都来找你，就想好，我们慢慢来谈谈看怎么办的。
往好方面想，下凡哥真的是家长那边也吃得开，学生这边也吃得开啊。
所以答案最后到叫做里外不是人，
夹心饼干。
就是，对，爸妈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不站在我这边，孩子们说你没有来保护我，你怎么还要教训我，就觉得哎呀，真是难做，真是没有办法。但这种事情就是突发状况，有时候真的有的发生状况很严重的，我们还是要帮他到跟一些特殊的人物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你知道那个情况就是呢，家长也不敢多说，但是孩子这边又要保护你，又不得不挺身站在他前面去跟人家去沟通这些可能你都不懂的事情。冲动，你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就一副天真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就突然这样子了，然后 真的你也问不出理由来，你就是没有答案。
俗称的很想掐死他。
对，年轻人就是会冲动，就那一刻都想得很美好，等到他签下了什么名字才发现不对，这不是他要的，才突然意识到问题来了。
如果年轻人没有办法避免会冲动这件事情，夏宝哥，你觉得年轻人身边或者是年轻人身上是否应该要有一些安全机制呢？某种弹力缰绳啊，你跑太远了这匹野马就可以自动答应把你弹回来。
我觉得适度的一些提醒，让他在我先做决定，他找到一个可以就是很放心信任，他就会跟他谈很多啊，这个他觉得很棒很棒的事情的时候，至少在他宣泄完这些好棒的时候，稍微让他开始问几个问题，他可以去想我要不要现在就做。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商量的对象，他也不想找人去商量，然后也没有人可以他信任可以跟他分享这种快乐的对象，他就很自然就一直往下冲。所以我常常也跟一些父母讲说，你就让他讲他觉得很棒，你常常跟你说，你就好好的听，也不要急着说好说歹，因为他全部讲完，你知道讲得很开心，哇好不好，哎，突然会想说，哎，可是如果这样我会怎么样，就开始自己又跳回过程。那时候就是你讲的大脑的发育，他的这个前额这个杏仁核这个很重要的管情绪的地方太强了，但是你让他先跑个二十秒三十秒，哇很兴奋，突然诶突然停下来，我说啊那你现在怎么做的时候，他突然会冷啊，对齁、哦、那我再想一想好了，就是让他开始慢慢让情绪跑完，然后回到一个理智秒，突然哦那我再想一想。我不知道你常有这种习惯，跟你朋友出去买东西，叫人家劝你的，他说好了好了，你这个东西很棒，等一下我们逛一圈回来再看你要不要。
有，我的朋友真的会这样子跟我说，你真的很喜欢吗？可是我觉得你已经有很多件外套了耶。
对，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回来逛街，如果你还想要买的话你就买吧。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让你去整理一下，你真的那么喜欢吗？有时候吧，其实走完一圈那个兴奋的情绪，然后回来啊，对，我好像有 A 好 B 有 C， 好了这个下次再说，好，就自然的放下。你要是在那里的时候压着他不可以，然后硬是把那个情绪拉掉，他反而会蹦突然爆起来，然后硬要去做，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所谓年轻人身上的那条安全缰绳，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倾听者，
是就是让他
有耐心的，有智慧的，愿意来谈谈的，不是来指责的，
对，让他觉得那个欢喜的心情被接纳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被接纳的心情就让他哎，好像就舒服了。其实很多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自己可以，然后自己可以选择有眼光，这种去证明他的结果，结果他被证明之后他心满足了，他就觉得哎，我可以不需要这个东西了，然后他反而可以讲说啊，好了我懂了，我不要这个东西，就哦你懂了。其实你可能早就想劝他，但是这个答案如果不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就会变成一种把他压下去，然后好像否定他的感觉，他就会更想要去肯定自己。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故事，夏凡哥一定非常有感，因为为人父的雅各遭遇儿子们闯下了一件天大灾祸。这场大祸的严重程度不只是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儿子出事了而已，
对，
他们闹出了一大票人命。这桩惨案记载在创世纪第34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雅各的人生大概有 80%、90% 都是麻烦事。
是，
这件祸患的起因是雅各一大家子人住在事件成交的平原上。雅各有12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当然就是宝贝女儿啦，哥哥弟弟全部都宠她，爸爸妈妈也宠她。这个宝贝女儿叫做底拿，是雅各跟利亚所生的。这时候的底拿是个青少女，大概14、15岁，她的家庭生活就像住在一个巨大的男生宿舍一样，有一大票的男生，可能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全家就只有女仆吧，但女仆也称不上能够跟她当闺蜜。少女底拿对于我们现在搬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附近，新家周遭有什么东西呢？好好奇啊。因此有一天底拿独自外出，想要见见当地的女孩子，
是
可能想看看当地女孩子流行什么发型啊服饰啊，女孩子都在做什么呀，我可以参加呀，交些女生朋友。
是
话说我们中国古代是不能够让女孩子，尤其是单身的女孩子单独外出的，
是
古代的中东社会，像底拿这样子，他只是好奇，想要我就自己一个人外出，我要去见见迦南的女子，有没有违反家规啊？
严苛来讲，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没有更明确的到底严守礼法的制度到什么程度，但应该不会限制到一个人都不能出门，因为很多工作也要他们自己去做，比如去挑水啊，或者干嘛，他可能也要担负这个问题。
底拿的奶奶利百加当年就是扛着水罐要去打水，遇到了底拿的爷爷的。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可以到，就是早期的规则律法并不是那么严苛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后来的律法去限制它。
即使是少女，也是有她的独立自主性的。
是的，对。
想要见见世面也是人之常情啊。没想到当地有一个族长的儿子名叫世健，世健一看见底拿就爱上他了，竟然抓住底拿然后强暴了他。
是，
这个剧情真的是急转直下呀。然后呢，世健再跑去跟自己的族长爸爸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当时候都是这样子抢婚的吗？先强暴他，然后他就算是我的了。
抢婚的习俗倒不是说没有，应该是有，但这件事终究是一个不光彩的事。那以东方文化的融入文化的特质，在这个部族来出现的时候，就是我要来遮羞。那最好的就是方法是，他虽然看起来是强暴，但是其实呢是成就了一桩婚姻，让他的羞辱就变成荣耀。
我们近代也是有这种做法的，
是是是，就是好像
为了保住女孩子的
名
节，那你就嫁给他吧。
是是是，
结果就让少女更加痛苦了，
对，就一辈子要赔偿。但在那个时代似乎就可以圆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是被抛弃的，他是被太喜欢了，所以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把他聘回家。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成为一种潜规则，他为了要强制把这个人娶回来的，如果又怕你不答应，所以我就你看已经被我强暴，我还要来娶她回去，这表示真的她的很尊贵的特质。
现在偶像剧喜欢演什么霸道总裁啊，霸王硬上弓啊，但这个事件基本上是一个霸道渣男。
按照我们现在讲，就是某种权势的强迫，
权势性侵。
对对，所以这个就可以是一个典范。因为事件这个名字，他在这个整个事件是个首领的儿子，这个臣又叫事件，所以可见在建造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儿子命了名。
世健家可能比底拿家还要有钱吗？
不敢说有没有比较有钱，但一定比较有势。在这个地方是我家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建造这么久，你就算很有钱也是来寄人篱下，某种程度你是在我们的村落旁边，要受我们的保护，也要给我们有一定的尊重。雅各在这边是势单力薄，
雅各刚搬来肯定还没有建立什么人脉，没有什么民族会站在他那一边，大家都只认识世建城以及世建城的建造者世建他们一家人。
没错。
消息传到雅各耳中了，世建这个渣男竟然强暴他的女儿底拿。
你要讲得这么咬牙切齿，世建这个渣男，对，
现在还要来跟我提亲。
是，他跟你提亲了。对，
这时候雅各的儿子们正在田野放牧神处，雅各就闭口不言，要等儿子们回来。为什么他必须要等儿子们回来才能做决定？他不能够像个大家长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来面对世建跟世建的爸爸。
这个时候的雅各一方面年纪真的有一点了，另外他的儿子开始慢慢要当家，就是他其实的大儿子他这几个都已经相当年岁，是成人了，他也要尊重他们的想法，让这件事情是一个家族的决定。
刚搬到新居处，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一起商讨对策。
对，所以这件事也非同小可，因为他也需要他儿子们来支持他的工作，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像过去说哎呀我就想一个聪明办法，而是觉得好吧，既然这事已经发生了，我看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做最合适，可以保护着妹妹，又可以让家族呢在这里可以安居。对他来讲，这个两全的方式需要全家都能够去做。
当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们结束工作回到家的时候，世建跟世建的老爸正来到他们家提亲。当场十二个儿子知道他们的姐妹底拿竟然被强暴，现在还被扣留在世建家里，这群兄弟火冒三丈，但是他们当场好声好气的跟
对
方谈条件。其实他们也自己也知道世建那边人多势众了。
没错，
世建的爸爸开出的提亲条件是，只要你们愿意把底拿嫁给我儿子世建，你们全家人都可以住在这里，随意找地方住，还能自由买卖购置产业。
这时候的婚姻里面有很多是这种交换条件的一个方式，就是包括财产啊，或者是这个 两个家族的结合啊，还有互相承认地位，可能都会用婚姻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两边的和好。那其实就好像我互相压了人质在那个地方，
也像部落和亲一样。
对对，所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状况，反而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但是只是他们先做了丑事，他如果直接来求亲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就自己先做了丑事，还敢开条件说只要你们愿意把底拿嫁给我，我就让你们自由买卖跟购置产业。
这就是势单力薄，跟他是家大业大，这就是
财大气粗。
对，那我就是法律，就是在这时间来讲是我们就是法律。那你们好好的跟我们来谈，我不但让你女儿嫁进我们家，还让你们在这里保证就是已经是我保护的臣民的群体一样。这个就是似乎是一个可以优先的获得这种通融权。
事件家的嘴脸真的是太丑恶了。
嗯，因为就毕竟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地方是我的，我就是老大，你走进我的里面给我一个女的算什么了不起，我也不过才侵占你一个女生而已，但是我还给你这么多的恩惠，算很给面子，也算一个很大的就是说让这个家我给你们足够的遮羞，然后还把你们纳进我的保护伞，然后全程都会认同你们。
他们还夸下海口说不管你们想要多少聘礼我都照办。
没错，
世建家真的是超级有钱哦。
嗯，你们说什么我们都照做，换一角度来讲是给雅各这一家足够的面子。
旁人的角度来看会不会觉得底拿其实是意外高攀啊，攀上了豪门。
嗯，
应该要庆幸，
甚至在他们这个村落里面可能会这样认为，因为表示他们就是族长一族的人了，特权他才可以说我一系之间都给你，甚至你可以再提更多的条件我都会答应你。
世间的爸爸讲的天花乱坠，雅各的态度却一直保持沉默。
是，
最后回应提亲方的竟然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说我们不能把妹妹嫁给没有受割礼的人，
是，
这对我们是一种耻辱，除非你们全城所有男子都受割礼，这样我们就同意跟你们通婚，住在你们境内，双方成为一个民族。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这唯一的条件，我们就把妹妹底拿带走。
嗯哼，对。
令人惊讶的是雅各怎么都没有讲话呀。
这事情我们就一直很疑惑，在过去他大概是很少是一个不说话的人，他总会有一些办法，但这时候我相信他慢慢也在把家里面的主要的管理跟这些操作的权利交给他儿子们，所以他就有一点是好啊，
太上皇。
对，就是来听听看他们会怎么处理再来做决定。所以基本上他的大儿子这几个像刘辩他们其实都是已经很大声的讲话，都很大声，在这个家里面真正有 power 的说不定是他们。雅各说明现在变得比较是哦，我就是被你们照顾的那个角色了。
可是当地所有受过割礼的男子可能就只有雅各家的孩子，大不了姨嫂家的孩子好了。
是，
雅各的女儿真的只能嫁给受割礼的男人吗？
我觉得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说我们懂条文规定，但确实受割礼是他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证明，行割礼这件事情是证明上帝跟他们的约定，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上帝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直接的通婚，除非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像归属我们的上帝的方式一样，就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敬礼什么，在某个程度在这时候的割礼就是他们承认这个上帝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反过来用这个要求变得相当合理，就是说你们就要跟我们心一样的上帝，我才有办法合为一家。这个条件又难但是也是容易，其实跟金钱无关。
对世建家的人来说割包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我也承认你们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做法，甚至对他们其实是很有趣，就是好像他们的神是可以转换的，但是在雅各里面我们坚持的上帝是不能转换的。哥哥们所举出的这件条件严苛来讲还算蛮合理的，我们先不要管这抢婚拿掉，我们就是在过去的那个价值观里面来讲似乎也提出了一个彼此道歉的原则，就是你也接纳你必须要像我们这样，他们就接受了，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算是一个谈得不错的条件啊。
世建应该也真的是蛮喜欢底拿的，
对，是十分喜欢才会说我不但强暴之后我还要去求亲，其实他们可以就一拍两散就不管。
这个条件是要说服全世建城的男人都要割包皮呢。
嗯，
世建这个年轻人应该 脸也真的蛮大的。
对，他的父亲的权力可能已经一大部分在世间的身上了，
大家都愿意看在世间的爹的面子上。好，我们大家都一起割包皮。
对，或者是这个势力的要求，就是你们住在我这个城里面就得像我这样，那就有那个条件去要求他们了。
其实世间在去说服全城的男人的时候，他还说，哎，只要我们答应，他们就愿意住下来跟我们通婚，融合成一个民族，这样他们的牲畜跟一切财产就都是我们的了。这才是世间人真正想要的吗？雅各这一家人看在迦南人眼中是很单纯的大肥羊吗？
可能这个角度他用这种方式来说服他的百姓，看起来我们只要做一点小事，我们就可以拥有很多财产的 egg， 把它变成我们跟我们同一样的人。但是这个并没有说人家的财产会变成他们的财产，只是因为共同的财产就会增多了，可以这样来去表达。
而且世间的爸这么有权有势，新来的人也势必要向他拜码头，带来一些贡献啊。
而且这个以部族的角度来讲，因为是一整个部族，所以他们变成一个部族的时候，表示财产就是大家共有的了。
全世建成的男人都同意了，
赶紧啊
而且大家竟然在同一天割包皮，
对，要赶快完成这个条件就可以把他们变成我们同族的人，共享财产了。
其实我不太有概念，割完包皮大概会痛几天啊？
这个其实要再看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当然过去是比较粗糙的手术，
卫生条件不太好，
是
手术仪器不太锋利，
对，那他可能就是这个伤口也比较大，可能他要躺个两三天跑不了，就是会疼痛，这就是一定的，然后又没有什么好的麻醉药，
真的是所有人都摊平了，
是就只能躺着休息，然后等这一两天好一点他就可以行动了。
到了第三天，所有人都还痛得没有办法下床行走，
是
抵拿同父同母的两个亲哥哥，
是
西缅跟利未带了人手，忽然间杀进士建城，一口气当天就把所有男人都杀光了，当然也包括士建跟士建的老爸。他们两个把底拿从士建家里面救出来，同时还把全城的牲畜农产品所有值钱的财物啊首饰啊通通抢掠一空，
是
这种行径就像土匪一样，
没错，
如果单单只是为了报他们的妹妹被人家强暴的仇，也太过火了吧，
有一点做到不太对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抓取的劣根性也慢慢的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可能跟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家里面互相争抢的那个文化，跟这个雅各他本身在不断的算计的过程都记在心里面，我要先下手为强，所以他们可能就做了这个事情。
很多电影会描述一句话说，您是野兽的人要小心自己也变成野兽，
是没错，因为那个情绪跟那个做法变成你就啊、哦，这样是合理的。
西缅跟利未也可能是一种年轻人嘛，冲动，但是一旦惹出了一大票人命，你把全城男人一口气歼灭，
是
当然后果必须要自负了。
对，如果他们只杀一部分的人，他可能也担心他就会被报复，
所以不只要杀了事件全家，要连所有有关的人，那就是全城的男人都要杀光，
所以这就是有点像是斩草除根，因为他知道他们其实不是强大的一个家族，在这个地方是软弱的，随时可能会反扑，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这件事情雅各又再一次的被先斩后奏，
是
雅各他在家里是不是不太有威信啊，好像怎么儿子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都不先禀报他一下就冲动出去杀人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讲过他开始变成跛脚之后，就一般人看他可能就软弱的角色，突然老了很多，这个情况也可能就是这个过程还是慢慢在家里的地位确确实实真的好像有一点低落下来，变得很多的事情就由儿子们出面处理，他可能实权上就少了，他就反而变成是被边缘化了，或者是只能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他的气势都没有像过去那个样子了，
就像退休安养的老爸爸，
对，就等着一切事情发生，然后看到这个所做的事情他只能痛苦啊。
雅各就对西缅跟利未说，你们把我害惨了，要是这里所有的民族都联合起来报复我们，我们全家一定会被歼灭的。
没错，冲动一下你解决了一个小的问题就带来更大的麻烦。
两个冲动的年轻人这时也只能弱弱的讲出不负责任的话，他们就说， 那我们也不能让迪娜被人家当成妓女啊，
白白是白白的欺负了。
就算世间一家真的把迪娜看成那种可以随便玩弄的漂亮女孩好了，其实也不代表你可以把全城男人都杀光，还搜刮他们的财物。哎，
是，其实这些都回到就是深渊的那个上帝的身上。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本来有一个好的做法，但是后面的这个做法就变成是按照人的血气冲动去做出来的结果，非常危险。
如果我是底拿的亲哥哥好了，我们同父同母的手足就这么几个，然后他还被人欺负了，我一定也会想要去为他报复，去为他报仇，去讨个公道。但同时我又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要怎么做呢？伤害已经发生了。
是啊，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追求一个是非对错，对方的道歉很清楚，还有应该要偿付的一些代价，当然还有接下来就是必须去接纳跟保护这个受伤害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你要追求公益和平，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计算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样保护受挫的人可以得到安慰，重新的被医治，跟那个真心的道歉，真切的悔改，那才是我们真正要看到的。不是光光只是说哦，我把他抓出来打了一顿杀了就算了，我们更盼望是看到这个人真的知道他做的到底是什么样严重的错误，然后他开始去改变成一个好的人，这更是我们希望看见的事情。
如果我正在气头上，我真的很想要去杀人，我是不是应该平时就要提醒自己不要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来做某些决定，
是，其实
即便那个决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坏的后果，
对，
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提醒自己不要在情绪当中做决定？
对，其实我觉得上帝一直在拦住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你这样去做，你好像逞了那个报复的心情，哇，我发泄完我把他杀完，可是你会发现最后你更痛苦，因为你知道并没有改变所有发生的结果，而你自己又突然变成了像一个魔鬼一样，跟他一样也是用这种暴力，也是用这种血气去解决。所以我们有一定的发泄之后再来去处理事情，会比你直接把对方抓在里面狠狠的处理他一次，你可能发泄完了然后也开始后悔，你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痛苦的事情。
那上帝会安慰我吗？虽然我不是当事受害者，但我非常的愤怒，你竟然欺负我的妹妹。
我觉得当然会安慰，但我们也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就是说在这过程里面我怎么去争取一个真正的是非对错，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而不是说只要不管把这个人抓出来打完一顿我们就一切就过去，事实上并没有过去，因为对方并不一定认为他是错的。
我的安慰必须要是来自于看见公义伸张，而不是我的情绪得到发泄。
是，而且在上帝的公义伸张里面，至少在耶稣的实践的范围里面，他常常带的是把那个错的人带回到对的路上，而不是把错的人杀在半路上。
犯错的人要得到矫正，而受伤的人要得到医治。
是，所以上并不会否定他做错了事，但是不是在做事情就把他好一脚踹到悬崖下面，是好现在把你拉回来，重新在你的良心上不断的去面对这个错误，然后走回一条对的路上来。不然的话，如果他真的要处罚，全部吊起来打一顿不就好了嘛？大家全部来这个罪状来看一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该死吧，那我们就处理完，世界就没有人，我们重新开始一次就好了。可见他并不是希望这样，他希望走错路的人回到他面前，做对的人可能因此受到不好的，他会成为他们的医治，这是他的答案。
雅各全家可能会被歼灭，遇到的第一桩危机就是老板拉班不让他离职，
是
第二次的时候是以扫哥哥可能要来报20年前的仇了，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两个儿子冲动之下屠城，可能引来迦南诸民族联合追杀呀。
对，甚至有些翻译说就使我雅各在他们当中有了臭名，这一群属上帝的人去做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
这些危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件比一件更难了。
是，
有追踪江江百宝书开箱的朋友大概可以猜到，又到了雅各必须要单独去迫切祷告求上帝帮助我的时刻了。
没错，
别错过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也欢迎你到留言板上分享你如何度过自己生命当中的危机。我是真心，
我是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